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0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发表新经文修炼与宗教，拜读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明善恶，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法轮功被中共化为特殊人群的后果。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师父发表新经文修炼与宗教。师父于2024年12月1日在明慧网发表新经文修炼与宗教，新经文内容请见明慧网。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拜读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明善恶，世界各地读者分享读后感悟，即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之后，李洪志大师近期又发表了第三篇文章，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世界各地的读者争相拜读。许多人说这篇文章让他们对行善向世间传播善良的重要性有了崭新的感悟，他们表示会推荐别人阅读这篇文章，尽力让更多人认识到必须照顾和尊重地球和人类的生命。下面是部分读者的读后感。
台湾读者表示会把文章推荐给更多的人。台湾的李爱美化名，是一名中文教师，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学生向他推荐了这篇文章。第一次阅读时，李爱美还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感觉似懂非懂，但他说，我告诉自己这可能因为我智慧不够，没能深入理解文章的意思。当阅读了几遍后，他理解了宇宙成、住、坏、灭的概念。李爱美说，我对自己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不断爆发的战争，我们确实处于最后灭的阶段了。读完后，我觉得李大师说的有道理。他理解到，李大师告诉人们，人类无法在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中认识宇宙的完整真相，必须在迷中修炼，保持善良。李爱美说，这让我更加平静地面对挑战，不要抱怨生活。李爱美认为这篇文章能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她说，我相信如果每个人都保持善念，社会中的很多苦难将会减少。善良就是为了别人牺牲自己，如果大家都认同这种想法，就不会那么自私，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这篇文章李爱美已经读了很多遍，每读一遍她都发现其中有更深的含义。她说，每次读完后，我意识到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可能并不完整，需要谦虚才能看到不同的认识。他说，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未知之地，但我认为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才能更接近真相。李爱美表示，我会把这篇文章推荐给那些对生活感到失望的人，希望他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保持善念，更有勇气地面对挑战。
瑞士读者说，阅读文章，我的思维被拓宽了。二十多岁的莎拉居住在瑞士，他从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朋友那里听说了这篇文章， 读了两遍后，莎拉表示还要再多看几遍。他说，文章开阔了我的思想，让我思考一些在平时我没有机会去思考的事情，让我思考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三界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会遭受痛苦。他还说，这是哲学，是我不太思考的事情，因此这篇文章拓宽了我的思维，让我反省。莎拉表示，李大师的文章让他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并接触了一些新的词汇和规则。他说，文章非常有趣，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它帮助我思考并深入了解了业力、生命、人为什么受苦、人为什么只有善良才有出路，以及被宽恕等。他还说，转生的概念非常有趣，一生结束之后还有下一生，我们的灵魂，我称之为灵魂，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准确的名字。读到三界这个概念，他说，我理解三界是为了使人类在痛苦中消去罪业而创造的。这篇文章也激励莎拉去了解什么是修炼。他说，我的人生目标是善良，永远善待他人，我应该通过修炼获得改善。为了更好地理解李大师的新经文，莎拉认为自己应该去看转法轮。他说，想要更好地理解法，我应该读更多的书，从仔细阅读转法轮开始。莎拉说，法轮大法在中国被禁止传播，这真令人遗憾。他还说，我认为法轮大法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都是善良的，为他人付出的人。
保加利亚读者认为，民众觉醒的时刻即将到来。33岁的罗西乌罗娃是一位保加利亚的经济学家，他也是从修炼法轮大法的朋友那里听说了这篇文章。他说，对于很多事情，如周围的环境、未知领域和宇宙中的不明现象，这位女性朋友和我都持相似的观点。当罗西读到这篇文章时，内心有一种寻找真相的冲动。他说，因为多年来我一直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出于人类永恒的好奇心，我的内心有一种冲动，要去寻求真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许多古老的书籍和与宗教有关的书都提到了这一点，李洪志大师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觉得这篇文章能够让民众阅读是一种醒悟的展现。他说，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意识过滤传递来的信息。他还说，据我观察，很多人还在沉睡中，但我的直觉认为民众觉醒的时刻即将到来。在读了两遍《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之后，罗西感到一种确定的感觉，个体意识之上的大幕正在落下。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平静，并且表明事情正在以正确的方式发生，这是由宇宙决定的。罗西用自己的方式理解李大师在文章中讲述的概念。他说，宇宙的能量处于失序状态，需要重新平衡。李大师说要重新调整，以使一切恢复正常。他说，因为地球上的这种能量平衡被各种黑暗因素所破坏，因此生命必须根据其意识水平进行重新恒定。
阿根廷读者说，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善良。来自阿根廷的豪尔赫·阿舒卡罗通过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同事读到李洪志师父的这篇文章，他从中得到的第一印象是轮回的确是存在的。读完文章后，豪尔赫感到自由和平静，他表示文章激励他保持清醒冷静，并继续帮助他人。他分享到，别人可以不帮助我们，但我们要帮助别人，我们可以继续保持善良，懂得感恩，在痛苦中修炼，只有痛苦才能消除罪业。豪尔赫把这篇文章读了三遍，对当今世界的理解，他与文章的观点产生了共鸣，并认为文章帮助他更多地理解人类周围的宇宙。他说，我认为我们必须改变，我们正处于最后的这个阶段，大家彼此之间没有尊重， 却在尽一切努力伤害地球和人类。我会推荐别人阅读这篇文章，极力让他们认识到必须照顾和尊重地球和人类的生命。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芝加哥11月28日举行久负盛名的感恩节大游行，当地法轮功学员连续第21年参加这个游行，获得了现场观众热情的喝彩和称赞。很多人特别感谢法轮功学员送给他们特别的感恩节礼物，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和小莲花。他们称赞真善忍是这个社会上最重要也最需要的价值。游行庆祝活动通过电视和网络向全美观众直播，芝加哥 CBS 电视台、 ABC 电视台、 NBC 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在芝加哥感恩节的视频新闻中都展示了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的精彩瞬间。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11月21至24号参加了马德里举办的第40届全国自然健康博览会，不间断的功法展示吸引着前来参观的人们，一些参观者当场学练法轮功功法。前来报道健康博览会的马德里电视台记者也来到法轮功展位前，并拍摄下这一来自东方的古老功法展示的美好瞬间，并在当天黄金时段中播出。艾琳娜和丈夫来自葡萄牙，他们被进攻音乐和学员打坐的平静场面所打动。艾琳娜说，我喜欢法轮功的理念，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了解这个功法，尤其是孩子们，如果人人从小都学练法轮功，世界就会变好。
法国法轮功学员11月15日和22日在中部卢瓦尔河谷地区的图尔市及奥尔良市分别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面向公众介绍法轮大法，揭露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该活动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广泛关注。大卫是奥尔良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他说，人们应该有自由参加这些活动，就像在法国骑自行车一样。他签署了两份请愿书，一份是由反对强迫器官摘取医生组织和结束中国器官移植滥用组织发起，旨在结束强迫器官摘取，另一份则是结束中共的邪恶行径。
11月29号在巴黎市中心夏特莱街区，法轮功学员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向游客和民众介绍法轮功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同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迫害，社会各阶层人士、大学生、教师、艺术家、退休人士等纷纷前来了解法轮功真相，人们逐渐认清中共的邪恶，一听说反对中共迫害，就毫不犹豫地立即签名支持反迫害。他们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早日结束迫害。卡利勒表示，之前他对这一切并不知情，因为这里距离中国有点远。他读了展板内容，说，我能知道为什么中国政府会攻击这些练功人，因为这威胁到他们对人们思想和身体的控制，因此对我来说支持法轮功非常重要，所以我直接来签署请愿书。
希腊雅典为期八天的真善忍美展于2024年11月21日闭幕，此次展出的30幅画作既表达了法轮功修炼的平和美好，也体现了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残酷迫害的坚韧精神。参观者纷纷赞叹作品的意义深远，一些观众感动落泪，还有人表示会到练功点学功。菲女士在留言簿上写道，令人惊叹且极具警醒意义的画展，感谢画展主办方揭露了如此悲惨和不公平的事情，在其他情况下，其他文明社会的人不会知道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和官员的深层黑暗，我全心全意地希望正义能得到伸张。另一位参观者斯黛拉在留言中赞叹，精彩的展览触动心灵，真正的现代精神英雄，他们每天都在为光明战胜黑暗做出贡献。
日本岩国市和福冈市分别于11月28号和29号 举办活摘器官讨论会，会上由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发表了演讲和答疑，并放映了纪录片《国有器官》。麦塔斯先生在演讲中深切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面临的迫害问题。与会的政要和专家学者呼吁制止中共罪恶，观众积极签名反活摘器官。延国市议会议员石本先生表示，首先，我认为应该加强地方议员之间的联系，并大声疾呼，向国会议员提出强烈的诉求。他还说，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魔鬼的话，那一定就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人权的角度，我愿与法轮功学员们一同抗争，我们一起加油。他还谈到真善忍这一价值观对当今的日本也尤为重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广东揭阳市榕城区85岁的法轮功学员姚静娇老人，四年前因为读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而遭警察绑架，2022年4月被揭东区检察院非法起诉，8月份被揭东区法院非法庭审，11月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3万元。2023年5月，姚静娇被劫持入狱，当时她不但已是84岁的高龄，而且体检结果显示有血压高，但是看守所、监狱都先后违规强行收监。在狱中，老人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去年9月份还摔断右腿，这对高龄老人的健康是危险信号。然而，监狱却断然拒绝家属保外就医的要求。直到一个月后，老人命危，被送医抢救。揭阳610人员还推三阻四，不给办理出狱手续，拖延了一个星期，才让狱方将神志不清的老人拉回家。老人回家后，仍频遭当地中共人员的骚扰、威胁。2024年11月20日含冤离世。
山东淄博市法轮功学员王忠实再次被冤判八年。2021年11月份被截入山东省监狱11监区，他坚持信仰法轮大法，拒不转化。2024年7月22号被迫害致死，终年71岁。王忠实曾经在2009年5月15号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10年。2010年1月被截入山东省监狱第11监区迫害，长时间被严管迫害，历经残酷折磨，出狱回家仅一年多，身体还未完全恢复。2020年11月11号再次被绑架，再遭非法判刑8年，被勒索罚款4万元。2021年11月份，王忠实再被截入山东省监狱，被投入11监区6楼的高度戒备区，被强制长时间坐小板凳迫害，期间被限制上厕所次数，不准活动。
辽宁锦州临海市金城镇76岁的法轮功学员魏秀英，曾经遭七年冤狱残忍迫害，致生活不能自理，又被枉判五年。2024年11月27日，在中共协党长期的骚扰、威胁等迫害下含冤离世。魏秀英坚持信仰，几次被绑架、关押、毒打、酷刑。2009年，魏秀英被枉判七年，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于2014年九死一生回到家中。2021年5月25日，魏秀英被便衣警察跟踪绑架抄家，因体检不合格，她被取保候审回家。2023年2月10日，临海市法院刑事庭审判长黄艳春、检察院公诉人李东宇、李峰等十多人来到魏秀英家，说是核实情况、走程序，实则违法开庭，大约半个小时，这帮人就走了。2月24日，魏秀英被枉判五年，勒索罚金一万元。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王健，男，今年55岁。杨淑玉，女，今年64岁。2024年11月2号，再次在甘井子法院被非法开庭，王健当庭明确地阐述，25年来，对于这个群体的迫害，每一位法官、每一位检察官都要面对事实，面对过去， 面对现在，面对将来。近日得知王建被非法判刑4年，杨淑玉3年。王建原是大连银行员工，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曾被冤狱7年。2024年2月23号杨淑玉、王建被大连市沙河口区李家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到大连市看守所。王建在看守所里绝食反迫害，不配合警察的任何要求，曾生命垂危，但警察仍拒不放人。
辽宁抚顺望花区法轮功学员金宝存现年64岁，转业军人。2024年4月24日在南沟集讲真相时被绑架，次日被所谓取保候审。望花法院于11月4日在金宝存家里对他非法开庭，近日得知金宝存被非法判刑3年，罚金10000元。金宝存曾经被非法劳教2年，遭受到酷刑及洗脑迫害。2009年9月19日他还被6-7个不法警察突然闯家绑架，被抚顺市望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
黑龙江大庆市让胡路区今年69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春华女士，2024年5月10号被大庆市公安局龙南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庆看守所构陷。近日获悉刘春华已于9月12号被让胡路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这是刘春华第二次遭中共非法判刑。2020年8月21号刘春华被绑架到大庆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1年半。
四川内江市今年74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大荣老太太，2023年9月12日被当地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放回家。2024年11月下旬获悉，正在住院的陈大荣被内江市东兴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监外执行，勒索罚款6000元。这是陈大荣第二次被非法判刑。2009年7月26日陈大荣传播法轮功真相，被内江市公安局东兴分局三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09年12月18日被内江市东兴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学法不得法，做不到真修之原因》，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30日。师父在经文致参加台湾法会的大法弟子中明确告诉我们，因此你们必须学好法，成为真修者才可胜任，才是兑现神圣而伟大的责任。我理解，如果整体上是真修状态，师父就不会这么说了。最近和几位同修交流，总是觉得虽然每天法也学，讲真相的事也做，但就是看不到法的更深层内涵。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向内找，我发现其根本原因是我们一些人不自觉地把自己直指法外了。对于师父讲的法，一些学员有时会不自觉地认为这句话跟自己没关系，那句话只是讲了一个天机，或者是说历史上的某个故事，甚至认为某些话是说常人的。这是自己观念使自己不能把自己放到法中去悟。举个典型的例子，师父为什么要正法？宇宙中的众主众王为何要下来？师父这些年在法中从不同的角度都讲了，特别是近期的新经文中更是明确开示。但有的学员只接受师父讲的符合自己心愿的部分，而不能接受师父讲的全部。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中说，天体宇宙在成住坏的过程中，一切都不纯净了，都不如初成时好了，才会走向灭的。也就是说，天体中的一切都坏了， 众生都不像初始时那么好了，生命也都不纯净了，都有罪业了，所以才会灭的。宗教中把这种罪叫原罪，为了挽救天宇，创世主叫众神、众主下世在此环境中当人，吃苦、提高、消罪，重新塑造自己，从而再回天堂。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中说，天体宇宙会走到灭的一步，是天体与天体内众多宇宙和其中的无量众生，包括各个宇宙内的众主、众王、众神，在漫长的成住坏灭的过程中，都变得不如初成时好了。也就是说，漫长岁月中都不符合自己所在层次的标准了，这是生命过程中的必然规律。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中说，幕后一道，创世主同意天体中众多的神、王、主与更加巨大而各个主掌天体一方的大神、大觉下世转生成人，封住他们所有的智慧与能力，在最苦、最无能力、无智慧、完全封闭的人体内吃苦消业，在苦中凭着正念守住善良本性，那才能被众神与创世主正视，才会被未来承认。那些在人类社会中反复转生，渐渐消去罪业，善德越来越多的人，救度中必被选中，末后之末开启救度时，一定会被创世主救度到新宇宙。交流中大家表示，过去一直认为师父讲的天上的神偏离了法，下世是为了利用人体消去罪业等，跟自己没关系，那是在讲常人，而自己是最好的生命，是专门下来注视正法的。我想如果我们在上面都是最好的生命，那宇宙怎么走到坏灭的？师父为何要正法？法是讲给修炼人的，为何自己不在其中？有的同修感到很惊讶，是呀，自己为何一直这么认识呢？学员的这种认识有多大的代表性不知道，但据这几位同修介绍，他们周围的学员大多都是这样理解的，不承认自己在上面就偏离了法，有了罪业，不就是不想接受师父正法吗？当然我们肯定是没有意识到，谁都不会真的不想接受师父正法，但实际上却起了这个作用，成了旧势力不让学员修成的一大借口。对于师父讲的其他的法，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误解？我们不知道，但此一点就足以给修炼提高造成了巨大障碍。一个生命不能正确理解法、接受法，拿什么指导自己修炼，又怎么能做到真修呢？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接受创世主正法的过程。有个同修说，我把法都背下来了，为什么遇事还是想不到法，或不知道怎样在法上认识？学法背法的目的是同化于法，真正理解和明白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说我悟到什么法理时，其实是法展现给自己，不是自己有多聪明。但法为何有时展现，有时不展现？最根本的原因是法不能在展现给你的同时，不能又展现给你的思想业和你身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学员执着心很强，观念很重，或有很不好的思想业时，法就无法展现。另外法对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要求，随着修炼层次的提高，要求也越来越严，差一点都看不见法。另外我们还看到一个因素，就是有的国家和地区人普遍很讲礼貌，注重表面的文明，说话办事尽量不让对方不舒服，这在常人中是很好的美德，但对于修炼人可能就成了一种障碍。当同修间发现问题时，多是不敢直说，互相客气，说话婉转，其结果是无法触及到真正的执着，大家都不喜欢被伤害，稍微受到点刺激，怨恨心就起来了，再加上海外的整体生活环境比较安逸，这就形成了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不能真正实修的环境。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到了这个我们身处的修炼环境必须改变的时候了。今天整个人类社会都在巨变中，也许离师父法证人间的时间真的不远了。 能否达到标准，跟随师父一起进入法正人间，是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宇宙正法到了幕后，这段时间过后会有一个严肃的筛选淘汰过程，好自为之吧。经过这一历史时期的大法弟子，神都在尊重你们，自己也要珍惜自己在这前所未有的最邪恶的迫害中能走过来，成为真觉，这才是神认为的伟大。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有义务互相帮互相救，一个大法弟子修不成被淘汰，都是宇宙和大量宇宙众生的损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修好自己，作者美莲，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号。今天思想中一下闪过师父讲的法，师父在经济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说，修内而安外，以前只悟道对一个国家而言修内而安外，今天一下子又悟道也适用于家庭的一切矛盾关难，我们也可以修内而安外，修好自己，一切矛盾家庭磨难是不是也随之解决了？随你修好自己的心态变化而往好的方向发展。比如我们有时候去强制要求家人改变成我们认为好的想要的样子，我们越执着越向外看，他们有时候反而越不改变，而我们向内找修自己的时候，家人环境也随之改变。现在我悟到，作为修炼人，无论碰到什么事，我们都应该无条件向内找修好自己，才能在修炼路上少走弯路，周围的环境也随之发生改变。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思考大法弟子面临的磨难，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日。今天一些大法弟子，包括一些担当项目主要责任的大法弟子，都可能面临来自学员内部的磨难。对于观难中的人，有时可能看不明白，不理解为何自己被如此对待了，甚至有被挨整的感觉。其实是怎么回事？就是大法弟子要在即将走入法正人间之前，要把剩下的一些业力消掉。我们从法中知道，消业力主要的两种形式是劳其筋骨和苦其心志。作为真修大法弟子，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上大部分的业力都由师父承担了，但所剩下的业力弟子必须自己偿还。不管是历史上欠了谁，做了什么坏事，或在正法修炼中犯了什么错误，都必须还。当跟着师父在法正人间中继续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时，必须是一个纯净的身体和思想，那样才会展现神迹。这也就促成了在当今的法难中所表现出的一切。如果谁今天把这种来自学员内部的麻烦简单的当成矛盾，那可能就因此而过不去关。另外，作为项目，特别是师父定下来的重要项目，其本身也要达到标准。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其实到最后救度的重组的一切不是我要的，或达不到标准，做完了也白做，也都得毁。那么我们在这些年的项目中是否有做得不正的或不够正的，这些是不是也得在这个过程中归正？在我看来，媒体经历的法难就是涅槃死而复活的过程， 旧的不符合法的死掉，新的符合法的重生。大法弟子能否顺利走入下一步，现在就是极其关键的时刻。这一过程中，谁眼睛向外看，谁就是最傻的。修炼人不会真的遇到不公，任何不公都是有原因的，都是业力造成的。对方给你提高心性，帮你消业的过程，一定是用其不好对你的不好，绝不会有一个表现得特别善良公正的人来给你制造麻烦。希望大家都能互相勉励，互相扶持，互增正念，放下不平的怨恨心理，好好修口，在人类历史发生巨变的前夜，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过生死关的经历与反思，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30日。这几年我长期处于病业磨难中，经常胃疼，疼起来就几天都吃不了东西，只能喝点水，好了一段时间后还犯。前段时间我在身体承受到极限的情况下去了医院，去之前就感觉是胃穿孔的症状，经检查确诊是胃穿孔，有一个直径 1.5 厘米的孔。手术后我进了 ICU 4天，医生说我去得太晚，耽误治疗了，胃液流满了腹腔，把很多器官都腐蚀坏了，肝脏最严重，建议换人工肝。我开始还有清醒的时候，后来基本处于昏迷状态，身体各项指标也都到极限了。医生说已经尽力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那意思是没救了。父母同修商量后决定让我出院。出院时医生说我已经没有呼吸功能，必须带呼吸机，拔掉呼吸机10分钟就会死。我是第4天中午带着呼吸机罩被120送回家的，身上还插着导流管、尿管、胃管。当天很多人听说后都来看我，看见我的人都认为我快不行了。我有时无意识的乱动，有时半天喘口气。我大舅要给我穿衣服准备后事，父亲没同意。在当天晚上，因为戴那个呼吸机面罩还插着胃管，真的太难受。我不但乱动，并在挣扎中把嘴里的塑料管咬断了。家人看我这样子，索性就把呼吸机和身上的管子都拔掉了。拔掉后我不但没有死，反而还慢慢平静下来，呼吸也正常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转。见过我病危的人都说我是捡了一条命，他们和我父母开玩笑说，你们这是捡了一个大儿子，可得请大伙吃席。同修建议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同时也是我向内找的过程。下面我就把自己这段九死一生的经历和反思写出来，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闯过生死关的几个关键。一，最初守住了一念。我知道自己修得不好，待修不修的，有时甚至怕师父不管我了。在这生死关头，我想的最多的是求师父救救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想给大法抹黑，我以后一定好好修，完成自己的使命。说实话，在那种身心承受到极限时，真的是生不如死，仿佛死了就解脱了。可是我一想到就这样死了会造成的严重后果，所以还是求了师父，感恩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不争气的弟子。二，昏迷中一直能听着师父讲法。刚一回到家，父亲就给我放师父讲法。其实在 ICU 里时，父母经过医生同意后就给我放师父的讲法听了。开始有的亲朋不理解，不让放。父亲没动心，说，医院都已经判死刑了， 我只能用我的办法了。在 ICU 和回家的头几天，我多数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后来人们看到我拔掉呼吸机后，不但没死，还渐渐清醒过来了。有人说，真是奇迹。有人说，开始还不相信，现在看大法真管用啊。这时很多固执的人亲眼见证了大法的威力，转变了对大法的态度。谢谢师父把坏事变成好事。三，把一切都交给师父。现在回想起来，我昏迷不醒时，其实是我的主元神被困在另外空间了，或者说是在梦境中出不来。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突破那层空间的束缚，回不到现实中。期间经历太多，也不是本文所要表达的，就不在此详述了。总之最后，我从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真的无能为力了，现在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只要是师父的安排我都接受，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去留由师父决定。在我这样想后，所有束缚都烟消云散了，我终于清醒过来，回到了现实中。四，同修的帮助也很重要。我也很感谢同修对我的无私帮助。当我住院后，听到消息的同修都帮我发正念，父母不离左右地守护我，经常给我念师父在弘宁二师徒恩中的法，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同修提醒我，你要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等等。在被困住那段时间，每当我快迷失本性时，总能听见师父讲法的声音和父母的呼唤，仿佛穿透了层层空间，帮助我重新找回自己。因此建议遇到类似经历的同修，只要病业同修还有一口气，即使已经不清醒了，身边的同修也不要放弃唤醒他。至于能不能回来，那就要看他自己如何选择了。第二部分，磨难后的反思。一，为什么之前求师父不管用？我清醒后一直思考，为什么之前求师父不管用？我发现之前我发出的不想给大法抹黑这一念，在当时看好像想的是众生安危，并没有考虑自己。其实不然，当我继续向内找后，发现我更深层想的是，如果我就这样死了，不只是给大法抹黑，毁了与我有缘的人，更是没有兑现誓约，这个严重后果是我无法承受的。因为本质上还是为私的，所以不管用。后来我被困在另外空间出不来时，我是真的放下了所有私心，只要是师父的安排，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坦然接受。我想这是我当时发出的最正的一念。二，看影视作品的危害。我在现实中昏迷时，在另外空间经历了很多，就像黄粱一梦，有很多是以前看过的影视剧和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而自己则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完全忘了自己是谁，入戏太深，以至于在那里困了很久都意识不到。迷茫中偶然想起一个情节，讲的是有一个超能力者，能把人困在梦境中，让人一直沉睡，也能在梦境中杀人。想到这，对照我当时身处的环境，发现我可能也是被困在梦中，因为此时我也记起了自己现实中的人生轨迹。邪恶看我意识到这一点，就开始切换梦境，并加强了对我主意识的干扰，甚至还把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人和事参进去，让我分不清哪是现实，哪是幻象。幸好我总能在关键时刻听见师父讲法的声音和大法音乐普渡，让我想起自己的身份，想起我还有师父。三，默认了旧事里的安排。我在刚开始讲真相证实法时，看着别人讲自己以前得过什么绝症，修炼后好了，或者得法前什么样， 得法后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人。有时就想，我太普通了，没有他们那些经历。要是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就好讲真相了。现在回想一下，这不是我自己在求迫害吗？还有，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好，很多时候把自己混同于常人。虽然在2001年从学校回来后，我就在资料点做证实法的事，后来遍地开花后又在家成立了一朵小花，但面对面讲真相很少，尤其疫情这几年做得更少了，几乎混同于常人，爱玩玩手机，各种执着心不断放大，色心、安逸心、妒忌心、利益心、自卑心等等，觉得自己愧对师父，就想这也许是对我不能兑现誓约的惩罚吧，无形中默认了旧势力长期对我身体的迫害。四，无意中的乱法。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乱法，所以之前在看乱法方面的交流文章时都是一带而过，没有细看。这次磨难后，无意中看到了几年前的关于乱法交流汇编，发现了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为了学法方便，把转法轮弄成一讲一讲的 TXT 文本，放到梅安手机卡的专用机里学法。五，玩手机的执着。这个问题同修们已经有很多交流了，父亲总说我玩手机的问题，开始我很反感，还说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有执着心才会玩手机，如果这些执着心去掉了，自然就不玩了。但在整理这些文字的过程中，我有了新的认识，现在的手机上什么都有，不管你有什么心，都能找到对应的东西给你看，因为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太厉害了，它能根据你的浏览习惯和观看时长来分析你这个人，给你推荐你喜欢的内容，让你放不下手机，手机加强着你的执着心，反过来这些加强的执着心又会勾着你去看手机，耽误了大量的时间。所以说玩手机也的确是要修去的一颗心。我在神志清醒后曾跟同修说，我的机会用完了，没有机会了，师父慈悲一直给弟子机会，可是旧势力会抓住借口下死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去那个修炼的人用绳子爬进去之后，把绳子割断，就在洞里修炼，修炼不出来，就得死里头。身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我，更应该有这样的决心才对。这一次，是师父给了我新生，没有师父的救度，就没有我的一切。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完成使命，兑现誓约。何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